许多时候，我们失去信心，丢弃神的话语，去相信撒旦的话语。而一旦开始说撒旦的话语，你就将撒旦的力量释放出来了。恐惧使撒旦行动，信心使上帝来到你的面前。在还没有将心中的话说出来之前，你要先问一下自己，这是谁说的？它的来源是什么？如果不符合神的话语，你就应该知道是谁说的了。如果是撒旦，千万别引述出来，一旦说出来，就中了撒旦的迷惑。你知不知道撒旦对相信神的人是无计可施的？撒旦唯一能做的就是欺骗你。如果你相信他的谎言，你就落入了他的手掌心了。如果你进一步引述他的话语，他就会变得严厉而凶悍，连你所有的祷告都无法帮助你。因为你已经使神退出了。你说，主啊，事情越来越糟糕，一点也没有转好的迹象。这就等于你立刻阻止神大能的运行。也许事情本来是快要明朗化了，你却将撒旦的话设立在地上。你说，主啊，事情越来越糟糕，一点也没有转好的迹象，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撒旦的话设立在地上。神的话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神的话语已经安定在天。神的话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神所说的不是到天国的钥匙，而是天国的钥匙。神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有一天早晨，圣灵对我说，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捆绑了财物，捆绑了灵性的成长。因为他们说，撒旦在为难我，撒旦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是的，别求他，千万别求撒旦。尽管勇敢地去做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跟撒旦称兄道弟，和他说话。撒旦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张口说，这整个礼拜，撒旦不断阻碍我的工作，害得我一事无成。他们说，撒旦太聪明了，不知不觉中把你给耍了，然后在你察觉之前，他又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。其实是你们把撒旦搅乱的能力给释放出来了，任他踩在头上。你们以自己的嘴说，撒旦从背后袭击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。这时如果上帝进来阻止，他就违背自己的话了，因为上帝说，你所说的话必成就，而你所说出来的却是撒旦比我聪明。撒旦果真来了，而你却又说，撒旦比上帝还聪明，比上帝还有能力。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经文能够对付这种情况了。信心就是胜利。其实有许多经文说，上帝比撒旦更有全能，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，他会使你每次都得胜有余。圣经说，胜过世界的信心就住在你们里面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由此可见，在这方面有许多经文来支持你。 但是没有任何一节经文说到撒旦比上帝或者是比你聪明。你如果在基督里，就能感知基督的心思。撒旦并不是那么聪明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已经挫败的家伙苟延残喘的样子吗？那可真是不堪入目。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已经得胜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因着什么呢？耶稣的血和他们见证的话，是他们口中的话。你注意到这个字吗？胜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得胜了。你要确信这一点，因此不要再与撒旦同行，不要再烦恼了。你要相信并且遵行神的话，你已经得胜，不是你在作战，是耶稣为你征战。感谢神，他已经得胜，你应该清楚地明白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
言语的权柄。
让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六节，耶稣此时正在说话，没有人说话比耶稣更有权柄。凡耶稣说的话，他都是认真的，他说的就是他的心意，他的心意他就说出来。耶稣从来不说虚妄的话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所谓闲话，就是没有果效、没有意义的话。他说，你所说的每个字，如果对你无益，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让我知道我要开始注意我的言语，因为我说太多闲话，对我有害无益。神说，如果说出来的话对你无益，你将要句句供出来。有人会说，哦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当那日有些人来到基督审判的宝座前，想要领取奖赏，主说，你瞧，你本来可以领受这么多。他又说，不过这些才是你得到的。那么你是否想过，主说他要为我们逝去的泪水将往何处？你看到你本来可以得到的，又看到实际上将要获得的，你会说，哦，可是我主，我不可能完成那些事情。神会说，瞧，如果你曾支持这位宣教士，许多灵魂本来都会得救。你或许还会说，可是主啊，我没有钱呐，我没有钱施舍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神会说，你在地上的问题也是这样，你与撒旦同行，的确，你确实没有钱。然后神会让你看一看另外一个人的例子，说，这个人也没有钱，但是他说，我的上帝按他荣耀的丰富供应我一切所需用的，所以我说我很丰富，没有缺乏，我一切都足够。神的话说，是的，感谢天父赐予我，我因此凭着信心给出去了，而天父因耶稣的名必赐给我。这个人得到他所说的，这些就是他的奖赏。他聪明地运用了口中的言语。神还会说，如果你曾经说我所说的，如果你遵行了我所说的，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奖赏。 然而你所说的却是撒旦所说的，你虽然没有输了灵魂，却失去了奖赏。
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或定你有罪。
现在你应该明白，言语可以帮助你，也可以害你。神说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中说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当然，神所说的并不是入地狱的定罪，他所说的乃是你今世所能拥有的，以及在天上所能获得的奖赏。我们必须小心，我们要留意常常从口中所出的言语。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三到四节中说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，上帝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换句话说，神所说的是，如果有人带着不信的心来到神的跟前说，嗨，我不相信这次会行得通。可是神却说，就让神是真实的，而人是虚谎的。神还说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进到天堂，你会按照所信的是谁，神或人被审判。世人说，情况越来越糟糕，我就是无能为力呀。我告诉你吧，说这话的并不是只有属世的人，有很多基督徒时常心怀恐惧，疑惑度日，充满不信，与神的话隔绝。他们什么都信，就是不信神的话。有些人愿意吞下撒旦最大的谎言，也不愿意相信上帝最单纯的真理。他们会说，是的，弟兄，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不过你不了解情况。其实我当然了解，神的话说会成，而他们却说不会成。然而神的话说你已经得了医治。请不要误会我这样一句话，我并不否认痛苦的存在，也并不否认疾病的存在，我否认的是他们继续留在我身体的权利。感觉是会改变的，神的话却永远不会改变。如果你感觉并没有得到医治，到神的话里边去得些感觉吧。神的话在你灵里会改变你肉体的感觉。
神的话带来健康。
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说，神的话语是全身的良药。这句话其实在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使身体健康。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你所说关于医治身体、满足财务所需的话，这样的不信会阻止那如上帝一般的信心，使他无法成就吗？但愿上帝禁止他发生。人虽然说谎，但是神的话会证明是真的。请注意，他说，由你来让神的话真实的显明出来。感谢神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。
神话语的宣告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在人面前承认并且见证我的人，我在天父面前也会承认他们。圣经说， 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和他所说的话是合一的，你无法分开。他所说的话也意味着，如果你相信并承认耶稣，你就是相信并承认神的话。他是上帝又真又活的话语。如果你在人前承认我的话语，我也会在父前承认你。在希腊文当中，这句话可以读作，我会向天父引荐你。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五节，约翰说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在天父面前蒙召见，就会使你的祷告蒙应允。而耶稣说，如果你在人面前认我，在人面前承认并说出我的话，他说，你就可以在父面前蒙召见。有时候我们会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不成，我不相信这个会成功的。然后我们带着不信的心去祷告，自然就无法蒙天父召见。你知道吗？你心里相信的可能是不信。真的，有一些人相信的是不信。当你说，神说我能，但我实在是不能，那么你就真的是不能了。神的话说，神所生的胜了世界，你们得胜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。你若否认，你就是不信的，并且相信否定的句子，你说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做不到。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看，神对你说，我不认你。耶稣是中保，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一点。他为我们代求，他是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所说的符合神的话，耶稣就为我们在天父面前表白。换句话说，他说的是，如果你在人面前承认我所说的话，我会在天父面前承认你所说的话，你会蒙父召见。他还说，你所有符合神话语的祷告，我会留心让他达到天父面前，你就会蒙父召见，然后你的祷告即蒙应允。反之，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，你的祷告就无法达到天父面前。当你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祷告了，但是事情并未成就，这就是不信的祷告，把信心放在不信上。耶稣不会到天父那里去说，天父，他已经祷告了，但是事情并未成就，这是违反上帝的话语，你明白这一点吗？他会在天父面前否定这样的句子。当你如此祷告，就绝不会到达天上，你就真的没有指望了，他们是不可能到达天父面前的。
神的话乃是智慧。
箴言里可以找到许多我们曾经跌倒却未曾好好查考的东西，只是因为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，因为人们常说旧约只不过是历史罢了。但是在耶稣降世为人以前，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便写下了这些箴言。箴言中有这样几句话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 因此尽一切力量保守你的灵或者你的心，因为所有生命的力量都来自于心灵。心这一个字是指人类的中心，也就是灵。箴言作者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所说的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美好的事物来自你的心或者来自你的灵。箴言第四章第24节说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，所指的便是所有不符合神话语的言辞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智慧。哥林多前书说，上帝的话是他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所说的与神的话不一致的时候，比如你说事情没有成就，我祷告了但是就是不成就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乖僻的言辞，违背了神的话语。
小心你的言辞。
箴言第六章第2节说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。这里你一定要了解，话语能够做工，话语可以为你做工，就如当初为耶稣做工一样。不管你是否了解他，他们的确可以为你做工，也可以与你对立。让我告诉你，口中的言语如何为你做工的。有好多人来排队祷告，说我过得好紧张啊，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紧张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到他们家去，你一定会听到他们说上10次这样的话，这些孩子搞得我神经紧张，逼得我快要疯了。但耶稣说，你所说的必成。我们用撒旦的语言来制定我们的言辞，我们在每天的言辞当中加进了病痛、疾病，甚至死亡。有太多人形容自己的字就是一个死字。我好想这么做，简直想死了。如果我不的话，我宁可死，那真是把我笑死了。你看，这下可好了，乖僻的言语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这就违背了神的话语。你要知道，死亡是属于撒旦的。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4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在启示录第20章第14节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我们不要与死亡称兄道弟。相比之下，亚当就比较聪明了。撒旦用了900年才让他死去，但是现在撒旦已经使他的言辞进入了人类的世界，而人们也因着他的言辞不到70年就能够杀死自己。当我们说把我笑死了，这就是违反了上帝的言语。我们应当注意到，对于舌头和嘴巴，上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在箴言第10章第21节和24节分别说道，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，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。你所害怕的会临到身上，因为恐惧使撒旦活跃起来。约伯就是以惧怕让撒旦蠢蠢欲动，他说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对神话语积极的信心使上帝来到我们身旁，恐惧则使撒旦进到你我左右。 圣经说，一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，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。一人知道什么是令人喜悦的，那在我们的言语当中，什么是令人喜悦的呢？就是神所说的话。事实上，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引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好像上帝自己在说话。如果你是出于信心说出来的，就是出自于你的内心，那就好像是上帝所说的一样。如果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你的心灵，并且相信没有疑惑，那么你所说的话就可以为你做工，就好像神的话为神做工一样。因此你要相信，你所说的事情终会成就。说到这里，你应当明白，除了说话，还需要些别的。言语必须来自内在的人，因为属灵的能力在那里面，你可以借着话语释放出来。现在，请你跟我一同来看一看《箴言》第十一章第十一节：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你看，邪恶人谈话与国家对立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有许多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。他们会说，哈，上面的那些蠢蛋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。其实他们应该说，感谢神，我相信上帝把神的智慧赐给这些政府官员，让他们很有智慧地处理国家大计。如果基督徒能这么做，今天的政局一定大不相同了。有些基督徒已经开始这么做了，而情况也确实有所转变。上帝已经在我们的政府当中清除掉一些问题。上帝做工是因为充满信心的话语使其成就。就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说，我感谢上帝，让我们的国家领袖具有神的智慧。每天为他们祷告说，天父赐给他们属上帝的智慧，好明智地处理国家事务。圣经上说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那么你肯定会问，什么会拯救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是正直人的口，拯救几乎就在你的口里。口中的舌，舌会控制你的信心与恐惧，因为话语产生的结果会各从其类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开始述说上帝的时候，撒旦就会屏气凝神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那由谁来做呢？我们一直以为上帝会来做工，可是神说，如果你愿意并且已经遵行我的话，我会让它实现出来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我祷告说，天父，求你使事情亨通，可是我并没有遵行神的话。但上帝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你遵行我的道就可以亨通，也就是说，是你自己使你的道路亨通起来，万事顺利。
选择生命的话语。
经上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。人的口所结的果子就是他口里所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因着口里所出来的，人必获得满足或是失望。 人们口舌所出的话语可使他饱得美福。箴言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说，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。那么什么是真呢？神的话就是真，而且神还显明公义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在下面所提到的你要留心了，这是相当激烈的。神说，有很多人说话就像挥舞着一把利剑，刺人、砍人、伤害人，或者伤害自己。他们想要从上帝那儿求些什么，却因着自己所说的话，把自己的灵砍得鲜血淋漓，还说，唉，我是如此不堪，我的祷告得不到应允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主不愿医治我。这些都是一些相信神的人，却用舌头毁了自己的信心，用神所赐的能力把自己捆绑起来。上帝赐给你能力，他便使你运用舌头说出充满信心的话，以创造美好的人生。这个选择在于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说出来。经上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，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。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、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，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使你说，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你若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
智慧人的舌头。
在箴言书中说道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感谢神，智慧人谈健康、谈生命、谈医治。经上还说，义人不遭灾害，恶人满受祸患。义人知道什么是可喜悦的，他们述说上帝关于拯救的话语。诗篇第107篇第二节说，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他们显然面对的是挫败，但他们还是述说上帝的话。就像罗马书第16章第20节所说的，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箴言第13章第2节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神的话说，他将因口中所结的果子而得享美福。那么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呢？你会说，唉，我们实在付不起，我赚的钱不够活到月底了，我们买不起需要的东西。 但是耶稣说，他来叫你得丰盛。有些人说，是啊，可是你不明白，我没有钱呀。其实这句话并没有抓住重点。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盗贼来偷取你的钱财，破坏你的信心，损毁你的健康，可耶稣来解除撒旦一切的工作。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说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在希腊文中是讲为要解除魔鬼的作为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。在申命记第二十到三十章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律法的咒诅有三个方面：贫穷、疾病和灵性死亡。贫穷是咒诅的一部分，基督已经把我们赎了出来，现在你或许并没有觉得已经脱离贫穷，连看起来都不像。但是我再一次强调，这样的看法并没有抓到重点。神的话说，你已经赎了出来，你最聪明的选择就是相信同意上帝的话语，而不要去引述魔鬼的言语。如果神说我应该处丰富，我就要同意他。约翰三书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现在不管我是否已经得着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只要是说神的话语，做神要做的事情，尽我的本分，那么你可以完全的放心，上帝会做他的那一部分。我并不是说好你可以放心的大开支票，也不是说你可以大肆挥霍去过好日子，我是说说上帝的话，直到光景到达你所希望的地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新约，从雅各书一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六节开始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勒不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很多人看起来很虔诚，连讲话都带着属灵的声调，但是神的话说，如果他不控制自己的舌头，会毁了他所相信的一切。你可以说你相信圣经，但是如果不控制舌头，就会使神的话在你所关心的事上失效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。撒旦只要控制你的舌头，就会践踏你如尘土。你必须知道关于你神是怎么说的，从现在开始下定决心去了解关于你的情况在新约当中是怎么说的。如果你希望走在生命与健康的道路上，从现在开始就述说神所说的吧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口承认，关于我的一切，上帝必使之完美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勒不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。小心你的言辞，选择生命与健康的话语吧。